那么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列表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是那 lead，还有这日本的这个 Sesby，这是英国的这个 Bream，这个 GB2，这个香港还有一个标准。香港原来是用的这个 Bream，因为它属于这个英联邦的，后来香港结合自己的这个气候特点，因为香港跟这个英国的这个气候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他给出来一个自己的一个标准，这个，另外这个香港，这个跟这个中国有点类似，因为属于城市国家，所以政府的这个推动力是比较强的，就变成一个官方的标准。还有这大家熟悉的，可能听说过的叫绿标三星，这是这个2006年前后这个推出来的，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标准。所以这里面，你看，这里面大部分这些标准涉及的东西都是节能、这个减排、节水、节材啊，这些东西都有。但是呢，有些呢是做这个量化的权重，啊，这些是做这个量化的。那有些呢只是这个做定性的。这两部分很重要，就是一个叫先进性，一个是方便性，在这里头。这两个是基本上是一个互相对立的，就是如果这个绿色建筑标准做得越先进，那它的方便性就越差。这里面有一个标准，这个写出来之后从来没有被人用过，是这个清华大学编的一个标准。清华大学曾经编过一个绿色建筑标准，专门为这个奥运会写过一个标准，但这个标准太先进了，因为清华的同学都比较聪明，那个最后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用。对，这个先进性跟这个一般来说是对立的，比如说这个 Sesby 就是日本的，从这个系统构造来说非常先进，但是它这个使用很难用。那么这个用的比较广泛的，比如说这个 lead，大家天天吹这个 lead，特别是 USGBC 的，就是这个美国绿色建筑这个协会天天在推广它，但是它的先进性其实是非常差的。因为写这些标准的人是一帮律师和商人写的，但是它的这个方便性非常的好，所以推广的非常的快。那个中国这个绿标三星也是一样，先进性也是非常的差。这个，但是用起来很方便。这个绿标三星甚至比这个 LEED 还要更好用，这个更方便其实。所以这样有四颗星的话，我愿意在这打第四颗星。这个很多分析不是定量的分析，都是定性的分析。但是无论这些标准体系这个共同的目的，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市场这个竞争啊，比如说这个在中国目前来说，绿标三星和 LEED 是属于这种非常这个竞争的一个关系。因为绿标三星拿到的话，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，对吧？发改委会给你一些补贴，1平方米这个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，各省不一样。但是这个 LEED 是品牌，这个好像你买衣服一样的，你买一件这个衣服，有人贴你点钱。另外这个呢是买了衣服之后可以拿出去炫耀一下，你选择哪一个？导致的结果是，大部分高端品牌其实都还是做这个。那么这个低端的一些小业主，或者是一些这个低端的一些项目，他们想做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事情，另外想拿到一些补贴。他们来做这个，但无论哪个，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这个推动这个绿色建筑的这个发展，而事实上确实也推动。我这儿没有这个数字给大家，但是这个增长基本上是这个一年大概翻4-5倍的这个速度在增长。你看这个，10年前这个所有的设计院都没有这个绿色建筑这个部门，但是今天无论是华东院。这个现代院、同济院，包括这些大的，欧亚纳也好，这些大的这个咨询顾问公司，全部都有这个绿色这个咨询的这个业务部门。那我们来重点介绍一下这个 LEED，你们可能天天听到这个 LEED 里面，回头我再重点介绍一下这个 energy 和 atmosphere，就是这个能源和大气这部分，是我们这个关心的。LEED 这个有一个。这个 偏粗线条的一个介绍。这个例子大概是怎么样？这是他们这个徽记，你经常也能看到。这是这个这个 Green Building 这个 Council，U.S. Green Building Council。那么你们这个毕业生，大家都喜欢考证，考这个计算机这个证。我看现在也有学生开始考这个 LEED 的这个认证师的这个证。这个当然对，如果你们将来想从事这个咨询工作，会非常的这个有帮助。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这个行业咨询和这个设计这两块的区别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你们毕业以后就业的话，就是做这个绿色建筑这个工程师，是设计还是咨询？咨询。那咨询跟设计是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对对对，这个做咨询的是不画图的，是算，然后做一些报告分析。另外主要任务是这个帮助这个设计人提高这个设计，对吧？就像你们做的那个项目一样，你们是对别人指手画脚，这个直接为这个业主服务的，因为业主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那么这个 LEED 下面有很多这些名字，你也经常能够听到，比如说 LEED NC、LEED NB、LEED EB， 还有 LEED ND， 这个经常会混在一起。啊，这个 NC 是这三类是这个经常听到的。这个字可能太小，我不知道。这三类就社区，你感觉像是规划的，其实不是。这个社区这部分很大一部分是跟也是我们跟我们有关的，因为做这个能源规划，还有做这个大的这个社区的这个绿色建筑评价的话，也需要我们来介入。所以这个是常见的这些标准。那么像这些名字，你反正你听了都知道，对吧？这个 home 啊、school 啊都能听到。这三类，这个别人跟你说起这名字的时候，不要这个一头雾水，特别是 NC 和 ND 这两个名字很容易混在一起。这个是它的这个评分系统，这个总共的分值是69分，那么这个通过最低一档通过叫 Certified， 是26到32分。这个是银，这是金，然后这是白金，这白金确实很难，要花这个很多这个投入。一般 certified 的这块呢，基本上不需要很多的投入，只要这个设计的时候，这个做这个正确。这个 gold 是金，这个第一个这个金奖的这个建筑是在这个在北京的，叫21世纪，我们叫这个21世纪这个科技部这个大楼，这个当时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参与一起设计的这个房子，这个待会儿可以给大家这个看一下。就是到这级以上，到 certified 到 gold 这块，其实这个投入都不是很多。 certified 几乎不需要什么太多的额外的投入，只需要把它做正确，就是给业主多一件事儿。那么 gold 需要投入，那么这个是白金，其实大部分是这个宣传，没有太大的意义。这个刚才提到过，主要是这么几块，四节一环保，这个节水节地节财，还有这个环保。这个标准是一个自愿性的标准，另外这个标准它的这个商业推广之所以做得比较好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就是在这个municipal， 在这个城市还有这个各个省，这是在美国的这个故事，这个做了一些这个宣传和这个辅助。大家看一下这个 point， 这是整个这个评分体系，总共是69分。那么这69分里头呢，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四节一环保，这个是 D， 这跟 site 有关的是14分，大概占20%。这是水，是占了5分。那么这个能源与大气占了17分， 这材料占了13分，然后这个 indoor environment 占了15分，对吧？这个比较小，这个是 innovation 和 design process，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控制，质量的控制占了5分，所以跟我们有关的这个是17分，这是15分，是这个两个最大头，全都跟我们有关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绿色建筑现在反而不是一个这个建筑师做的事儿，是我们暖通空调工程师做的事儿，因为这个建筑师这个偏向于这个。比如说这个 site，它是可以来管控的。这个 innovation 里面的设备的 innovation 它是做不了的。那么 design process 它可以管控的。这个 material 它可以参与一部分。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里面的影响力要超过这个建筑师。所以你去看这个各个设计院，包括咨询公司做这个绿色建筑的人，反而都是我们暖通空调出身的人。建筑师做绿色建筑的反而很少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nergy 和这个 atmosphere 这一块儿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。这里面有3块是这叫 pre-required，就是必须的。这3块必须得达标，这个不达标的话，你这个被一票否决掉了啊。所以基本上是没有 point 这三条。这三条都是什么？这个第一个是 building commissioning，就是在整个这个建造，你坐下好了，在建造过程中是否有这个监理，进行这个全程的这个监管，这个 commissioning 不是运行，是这个监理，因为没有监理和有监理，这个盖出来的房子的这个质量和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第二部分是这个 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，就是这个最小值，就是你必须得满足这个建筑能耗的最低值。这个建筑能耗的最低值其实就是这个标准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是供电标准，那美国也是这个有它建筑能耗的标准。就是你如果连这个最低的这个标准都不达标，那也是一票否决。就建筑能耗必须得达到最低标准。第三部分是 zero CFC，指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氟利昂。不可以用这个有氟利昂的工质，这个对，这个134A 可以用，但是对这个就大气环境这个臭氧有破坏的这部分，这也是这个零容忍，所以这三个是这个一票否决。然后是后面这几部分，后面这几部分监理就是施工监理，这个大部分是监理，对。这也是大气的，就是这个对臭氧的这个破坏。这个呢，这是这个 measurement verification，这部分我们学过的，都忘这是这个 ASHRAE 四，就是这个标准。这个14这个标准，我们这个前面讲过的，专门做的就是 measurement verification。对，就是你盖完一个房子之后，你要测一下和校验一下你这个能耗这运行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。还有是 green power，这是指的是电力部分，电力部分要做到这个绿色电力。这个的分值是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这个总共17分，这里面大头占了这个10分，就是 optimize energy performance，就是怎么样这个优化这个能源的这个表现。如果是这个刚刚达标，那么是满足了这个要求，对吧？那你是得0分，这部分并没有分数，但是达到要求。如果你可以节能百分比达到一定程度，可以达到满分10分，这是最多的一块儿。然后是这部分是 renewable energy，就现场有没有使用一些可再生这个能源。如果占这个总能耗的这消耗量是5%，你可以得1分，它20%可以得3分。 大概是这样的对应关系。这些是 checklist， 就是它不需要去做仔细的这个计算。所以真正的做这个绿色建筑最麻烦的部分是这部分，就这十分。这个是牵涉到很多计算的。刚才讲到主要是这一块儿，这块儿牵涉到很多计算，因为其他的部分你可以看到都是 checklist， 就是有这一条你就达到这一分。包括我们刚才说过这个这些部分，比如说现场的管理、这个交通，还有这个 water efficiency 要牵涉到一些计算，但这部分都是这个 checklist。这个 material 和 resource 也都是大部分 checklist， 就是这个是你准备一些 document 证明你这个材料，比如说在方圆200公里以内提供的，这个材料本身是这个 renewable 的，或者是用可回收的这个原材料做成的。那么这个 sustainable site， 这个倒说起来挺好玩的。这个比如说有一个例子，就是他对原来的这个房子如果拆毁的，原来的房子的这个可这个材料要尽量的这个回收再使用。那么达到一定比例之后，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分值。那个我们以前在建这个北京第一个这个绿色建筑这个楼的时候，原来那个房子拆掉之后，那些砖头都被农民给扛走了。也是这个房子拆了，把它这个推倒之后，农民就把它给扛走了。但是这个你没有证据啊，按说这个我们这个 recycle 比例很高的，对吧？但是你没有证据，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些 paperwork 都是要准备这个法律的文件，要有公章啊，所以这个分值没有拿到。所以这个大家如果将来工作牵涉到进入到利益的，你会发现，因为这是这个律师和商人写的，所以这个非常强调这个文件的这个真实性和准确性，当然这也是它的强项。相比我们这个绿标三星这方面要差一些，所以其实真正牵涉到大部分计算的是这个。那么大部分工程师花大量的时间也是在这块儿，就是能耗这部分到底怎么计算。所以这后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，这个问题还挺复杂的，不是那么简单。这个能耗计算牵扯到的一个东西，这部分你不用管，就是叫 Energy Cost Budget， 叫 ECB。大家对这个还有没有印象？你前面我们在做这个讲这 baseline 和 benchmark 的时候也提到这个，什么是 ECB？ 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供电标准，供电的节能标准你要达标，有两种办法。一种叫这个 prescriptive method， 就是描述性办法。描述性办法就是说我这个房子窗户是多大，这个遮阳系数必须得多少，保温材料必须得做多厚，屋顶保温必须得做到多少，我的冷水机组的 COP 必须得多少，这是一种办法，对吧？这种是就是你逐条逐条的描述性对比，跟这个供电标准都对得起来。那么牵扯到 ECB 的时候，是如果我这个房子，我说我做很好的玻璃，或者在保温材料上我投入很多，那我是不是我这个冷水机组可以相对差一点，或者说我的冷水机组做得非常的好，那我是不是保温材料可以做得稍微差一点？这个供电标准里是允许你的。那这里牵涉到就是 energy budget， 就是你假设一个这个基准的这个建筑。这个基准的建筑其实跟那个描述性的基准建筑能耗是一样的，但是你可以把一部分做得更好，一部分做得更差一点。那么，这个就是这个叫 energy cost budget。因为举个例子，有的时候建筑师我一定要做全幕墙的建筑，因为我觉得全幕墙的房子好看。那我要根据按照供电标准，我要求你这个东南西北各个朝向有一定的窗墙比的要求，对吧？我超过你的要求，我这房子难道盖不成了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你超过这个要求，你还可以盖成这个房子，但是你就是要满足这个叫就是 energy budget， 就是这个能耗预算 energy cost budget， 你这个能耗不要超过这个标准能耗就可以。所以在这个十个 point 要想拿到这十个 point， 有三种办法。第一种办法是 option one， 这种办法就是 这个基准的话，比起这个 ECB 要低，比如说低10%，咱们说先说这个 new building， 低10%，那你拿到一个 point； 如果是低24.5%，你拿到5个 point。最高可以低多少呢？这个地方，就是你比这个基准的能耗低42%，你可以拿到10个 point， 这是全部的 point。这10 point 是挺大的，因为你要想做到，记得，前面我们说到，如果是想做到 certified， 就是拿到绿色建筑的认证，你总共需要23个 point， 那光这一项就可以拿到10个 point， 那这个，所以大家对这部分的计算往往这个高度的有关注。那么这个 ECB 这部分怎么算呢？这比较麻烦，就是我这个基准建筑到底是。是怎么样一个基准建筑？这比较麻烦，因为这里面牵涉到，我是不是可以这个基准建筑，我把建筑的朝向可以调整一下？我是不是可以把使用情况调整一下？大家记得在算这个建筑能耗的时候，你的输入的项太多了。那到底怎么样来做这个基准建筑？这个标准里头也有非常仔细的规定，这个就是后面大家会碰到。叫 Appendix 这个 G， 好，以后你要做绿色建筑咨询的话，会天天看这个，看到你们这个 HNS 里面每一条条款，这个很麻烦。所以这部分大家理解，那么 existing building 的要求会低一些，对吧？为什么 existing building 比这个 new construction 要求要低一点？就是同样拿5分。existing building 只要17%，和 new construction 需要24%。为什么这样？就是这个既有的很难改，特别是跟这个建筑这个 building envelope 有关的，跟建筑维护结构有关的，很难改。你要改的话，只能改这个设备部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第一堂课的时候，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。这个大部分这个节能是来自于维护结构和建筑这个形态，并不是来自于设备，所以这个它这个对于改造型的这种建筑 existing 既有建筑改造的要求更低一点，这个只是大家记得，就是这个最高做到42%，超过42%意义不大，对吧？但是这个42%是可以做到的。那么第二种叫 option 2，就是我也不想建模型，也不想做计算，这个太复杂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也可以用这个描述性的这个办法，但是描述性办法就是不够的灵活。这个描述性的办法就可以做，这个是按照这个 ASHRAE 这个标准，这是 Advanced Design。因为 ASHRAE 跟我们这个工建标准一样，它有一个最这个基础的必须得满足的一个节能标准，还有一个是这个先进的，像我们以前学过一个50%的 Advanced Design， 那个也是属于这个更加先进的标准。那你就按照这个逐条跟它比对是一样的话也可以，你也可以拿到，因为特别是对一些小的项目，所以这里强调的是 Small Office Building， 就是如果这个房子只有2000平米。我总共盖一个2000平米的房子，这是20000平方尺寸，2000平米。我总共盖2000平米的房子，我要雇一大堆工程师给我做这个 Equest Model， 那不是很烦的一件事情吗？那你就按照这个描述性来做，也可以。但是这个呢，你最多可以拿到4分，拿不到10分。